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天佑太太首先来到，运煤还没能杵开一块砖，也跑了过来。两个妇人一边一个扯住老人的双臂，往院子里边拽。老人跳起脚来，高声的咒骂。他忘了礼貌，忘了和平，因为礼貌与和平并没给他平安和幸福。两个妇人连扯带央告地把老人拉回屋里，老人闭上了嘴，只剩下了哆嗦。
老爷子，先别动这么大的气儿，得想主意救救瑞轩啊。
老人咽了几口气，用小眼睛看了看儿媳和孙媳妇儿，他的眼很干很亮，脸上由灰变成了灰红。看完两个妇人，他闭上了眼。是的，他已经表现了他的勇敢，现在他需想好主意。他知道他们婆媳是不会有什么高明办法的，他向来以为妇女都是没有心路的。很快的，他想出办法来，
找天佑去。
纯粹出于习惯，运梅微笑了一下，
咱们不是出不去街门吗，爷爷？
老人的心疼了一下，低下头去。他自己一向守规矩，不招惹是非，他的儿孙也都老实，不敢为非作歹。可是一家子都被手枪给囚禁在院子里，他以为无论日本鬼子怎么厉害，也不会找寻到他的头上来。可是三孙子逃开，长孙被捕，还有两只手枪堵住了大门，这是什么世界呀？他的理想，他的一生的努力要强，全完了。他已是被圈在自己家里的囚犯，他极快地检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，他找不到一点儿应当责备自己的事情。虽然如此，他现在可是必须责备自己，自己一定是有许多错误，要不然怎么会弄得家破人亡呢？在许多错误之中，最大的一个恐怕就是他看错了日本人。他以为只要自己尽情尽力的不招惹灾祸的过日子，日本人就必定会允许他享受一团和气的四世同堂的幸福。他错了，日本人是和任何中国人都势不两立的。想明白了这一点，他觉得他是白活了七十多岁，他不敢再信任自己。他的老命完全被日本人攥在手心里，像被顽皮的孩子握住的一条槐树虫。他没敢摸他的胡子，胡子已不再代表着经验和智慧，而只是老朽的标记。哼哼了一两声，他躺在了炕上。
你们去吧，我没主意。
婆媳愣了一会儿，慢慢的走出来。
我还挖墙去。
运梅两只大眼睛离离光光的，不知道看什么好，还是不看什么好。她心里燃着一把火，可是还要把火压住，好叫老人们少着一点急。
你等等。
天佑太太心中的火并不比儿媳那一把少着火苗，可是她也必须镇定，叫儿媳不太发慌。她已忘了她的病，长子若有个不幸，她就必须得死，死比病更厉害。
我去央告央告那俩人，叫我出去送个信儿。
不用，他们不听央告的。
难道他们不是中国人吗？就不帮咱们一点忙啊？
韵梅没回答什么，只摇了摇头。
太阳出来了，
天上有点薄云，而遮不住太阳的光。阳光射入薄云里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给天上点缀了一些锦霞。婆媳都往天上看了看，看到那片片的明霞，他们觉得似乎像是做梦。韵梅无可如何的又回到厨房的北边，拿起铁通条，她不敢用力，怕出了响声被那两个枪手听见，不用力她又没法活动开一块砖。她出了汗，她一边挖墙一边轻轻地叫：文先生，文先生。这里离小文的屋子最近，他希望小文能听见他的低叫，没有用，他的声音太低，他不再叫，而手上加了劲儿，半天他才只活动开一块砖。叹了口气，他愣起来，小妞子叫他呢，他急忙跑到屋中，他必须嘱咐小妞子不要到大门溜达去。小妞子还不大懂事儿，可是从妈妈的脸色与神气上看出来事情有点不大对。她没敢掰开揉碎的细问，而只用小眼睛瞅着妈妈。等妈妈给她穿好了衣服，她紧跟在妈妈后边不敢离开。她是齐家的孩子，她小的害怕。妈妈到厨房去生火，妞子帮着给拿火柴找劈柴，她要表现出她很乖，不招妈妈生气，这样她可以减少一点恐惧。天佑太太独自在院中立着，她的眼直勾勾地对着已落了叶的几盆石榴树，可是并没有看见什么，她的心跳得很快，他极想躺一躺，可是用力地控制住自己。不，他不能再管自己的病，他必须立刻想出搭救长子的办法来。忽然的，他的眼睛一亮，他差点要晕倒，他急忙蹲了下去。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，想主意是劳心的事，他感到眩晕，蹲了一小会儿，他的兴奋劲儿慢慢退了下去，他急留神地往起立，站起来，他开足了速度往南屋走。在他的陪嫁的箱子里，他有五六十块现洋，都是人头的。他轻轻地开开箱子，找到箱底上一只旧白布袜子，他用双手提起那只旧袜子，好不至于哗啦哗啦的响。手伸到袜子里，摸到那硬邦邦冰凉的银元，他的心又跳快了。这是他的私钱，每逢病重，他就必想到这几十块现洋，他们足以使他在想到死亡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，因为他们可以给他换来一口棺材，而少叫儿子们着一点急。今天他下决心改变了他们的用途，不管自己死去有没有棺材的现钱，他必须先去救长子瑞轩。瑞轩若是死在狱里，全家就必同归于尽，他不能太自私的还不肯动用棺材本。轻轻的，他一块一块的往外拿钱，每一块都是亮晶晶的，上面有个胖胖的袁世凯，他永远没判断过袁世凯，因为袁世凯的银元上是那么富态威武，不论大家怎样说袁世凯不好，他总觉得他必是财神下界。现在他可是没有闲心在想这些，而只觉得有这点钱便可以买回瑞轩的命来。 他只拿出20块来。他看不起那两个狗仗人势给日本人做事的枪手。20块，每人10块，就够收买他们的了。把其余的钱又收好，他用手帕包好这20块，放在衣袋里，而后轻轻地走出屋门，走到枣树下面。他立住了。不对，那两个人既肯帮助日本人为非作歹，就必定不是好人。他若给了他们钱，而反倒招出他们的歹意来呢？他们有枪，他们既肯无故的捉人，怎么知道不肯再见才起义，做明火呢？世界的确变样了，连行贿都需特别的留神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